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1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五角大楼发布报告，中共间谍活动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中情局长访问卡塔尔，促进以哈停火协议；
中国公司 TP-Link 威胁国安，美国考虑禁止销售；
川普反对临时支出法案，政府停摆风险升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和副总统当选人万斯周三发表联合声明，公开反对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提出的临时支出法案，并呼吁通过精简版法案。他们批评这项法案包含不必要的条款，比如给国会议员加薪，并说这可能掩盖1月6号事件的安全失误，对美国人民毫无帮助。川普说，应该在民主党配合下提高债务上限，并以精简方式解决支出问题。万斯则指责现行法案为特定利益服务，没能真正关注国民福祉。白宫对此回应，指控共和党在临时支出问题上玩弄政治，增加全国不稳定风险。目前，众议院领导层正在研究备案，以应对12月20号政府停摆的最后期限。据悉，备案可能删除原法案中的附加条款，仅提供临时经费。
现在正值圣诞节购物高峰，亚马逊几千名工人计划在美东时间周四上午6点展开罢工。这次行动由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发起，目的是争取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工会表示，这次罢工将涉及亚马逊在美国多地的设施，包括纽约、伊利诺伊州、乔治亚州和加州等地，影响大约10000名工人，约占亚马逊小时工总数的1%。相关设施的员工将在各地设置罢工纠察线，寻求推动与亚马逊谈判，以达成新的劳资协议。罢工可能影响亚马逊的配送能力，尤其是在这一年中最繁忙的购物季。但亚马逊在纽约市等地设有多个仓库和配送中心，有望缓解部分物流压力。据悉，工会此前已经就谈判事宜向亚马逊设下最后期限，但亚马逊没有在期限前回应，也没有就这次罢工置评。
五角大楼周三公布2024年中国军力报告，指出虽然中共现代化进程受到肃清贪腐的拖累，但整体仍在快速进行，认为中国在空军方面正逼近典型的美国标准，无人机技术已经同美军相当，中国的太空实力也持续快速扩大。五角大楼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是一份向国会提交关于中共军事进展的年度非机密简报。报告指出，这波整肃涉及共军各个军种，恐怕会阻碍共军关键军事现代化目标的进程。然而，纵使受到肃清贪腐的拖累，五角大楼仍然评估中共军事现代化持续取得快速进步。报告指出，截止到今年五月，中国的核导弹已从2020年的大约200枚增加到600枚，按照这个速度，2030年之前就能突破1000枚。五角大楼官员说，美方多次试图与中方就核武扩张对话，中方拒绝讨论。五角大楼报告还强调了中共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加剧。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近日发表调查报告，揭露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等人对法轮功的迫害行动，并详细披露中共跨国打压的犯罪事实。报告指出，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以来，国安部等机构把法轮功视为重点打击对象，通过特务手段进行监控、渗透和骚扰。报告特别提到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程佩明的遭遇，他曾经因为传播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关押，并遭受器官强摘。程佩明逃到美国后成为中共镇压的目标，面临多次人身威胁，包括一次蓄意破坏他的车辆。此外，报告还揭露中共在海外启动间谍网，利用社交媒体和舆论攻击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甚至利用媒体发表攻击性文章。旅澳法学家袁宏斌透露，这些行动是中共高层秘密部署的一部分，目的是混淆国际视听，打压异己声音。
近日，德国警方逮捕一名中国男子， 他被发现在基尔市海军基地内携带相机拍摄军事设施。德国检方正考虑以间谍罪起诉这名男子。据报道，事件发生在12月9号。这名男子的行为引发德国安全部门高度关注。基尔市位于波罗的海沿岸，是德国三大海军舰队之一的基地所在地，同时拥有重要的军事设施，包括蒂森克鲁伯海事系统公司建造潜舰的干船坞。此地过去也曾因与中方的合作引发安全疑虑。2023年，基尔市已经取消和中国青岛市的姐妹市计划，以避免潜在的间谍活动。此案发生之际，正值德国对中共构成的安全威胁日益关注。目前，德国什列斯威和斯坦邦刑事调查部门已经介入调查此案，并将根据相关的证据进一步评估这名男子的行为是否构成间谍罪。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周三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警告，俄罗斯可能接近接受朝鲜的核武器计划。追踪战争所用武器的研究机构负责人当天也对联合国安理会表示，朝鲜近年展示了在几个月内生产弹道导弹的能力，并供应给俄罗斯用于对付乌克兰。莫斯科和平壤则为双方日益紧密的合作关系进行了辩护。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9月份表示，莫斯科认为朝鲜无核化是一个已经结束的问题，并理解平壤依靠核武器作为防御基础的逻辑。韩国和英国都批评拉夫罗夫的言论，说他破坏了全球核不扩散机制。英国常驻联合国副大使卡里乌基说，拉夫罗夫的言论鲁莽地背离了商定的全面、可核查和不可逆转的裁军原则。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五角大楼发布报告，中共间谍活动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 OpenAI 公司发表最新更新，让人工智能机器人 ChatGPT 可以在电话上使用，用户只要拨打号码18002428478或者是18000ChatGPT， 就可以得到 ChatGPT 的语音回复。 OpenAI 首席产品官维尔在现场直播中说，OpenAI 的使命是让人工通用智能造福全人类，其中的一部分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都能够使用它。今天我们将迈出下一步，把 ChatGPT 带到你的电话上。在这个最新推出的功能中， ChatGPT 可以回答用户在电话中提出的问题，并能处理把句子翻译成不同语言等任务。 OpenAI 将为美国用户提供15分钟的免费通话，之后通话结束。不过运营商可能会收取标准费用。从周三开始，喜欢给人工智能助手发短信的用户也可以在 WhatsApp 上使用 ChatGPT， 这是一种基本的来回交流，跟通过电话进行的 ChatGPT 对话一样，用户不需要 WhatsApp 账户就能够体验，但是有每日上限。
当地时间18号上午，日本太空新创公司 Space One 开发的小型火箭 Caros 2号机从日本和歌山县的发射场发射升空后出现状况，发射失败。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这枚 Caros 火箭搭载的五个小型卫星，其中包括台湾国家太空中心研发的教育用卫星。火箭发射升空后，经过50多分钟，在高度500公里处附近进入预定轨道，但上升的时候出现状况，宣告发射失败。负责开发的企业说，研判任务很难进行，于是采取了中断飞行的措施。 Caros 火箭全长约18米，重量约23吨，使用固体燃料，是日本第一枚拥有自律飞行安全功能的火箭。 Caros 2号机今年3月发射升空后不久爆炸，发射失败。经过改良后的 Caros 2号机昨天再次发射失败，开发方正在调查发射失败的原因。如果 Caros 2号机顺利把搭载的卫星投入预定轨道，将创造日本第一个成功把卫星送入运行轨道的民间火箭记录。
周三，美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Anthropic 发表最新研究指出， AI 模型可以欺骗人类。在训练的过程中， AI 可以假装接受不同的观点，而实际上却保持着原有的偏好。在这项研究中，工作人员试图知道，如果一个强大的 AI 系统被训练去执行一项他不想做的任务，会发生什么情况。例如，如果一个 AI 模型的原则是政治中立，但开发者想要通过重新训练来教导他自由主义，结果显示 AI 模型会假装配合，声称与新的自由主义原则保持一致，但实际上却坚持自己的旧行为。研究人员还发现，如果对 AI 进行多次重新训练，会导致它的行为比前几次训练中更具欺骗性。在一次测试中， AI 模型 78% 的时间都在伪装，而在另一次测试中，这个模型试图采取行动阻止研究人员进行重新训练。另外，其他研究还表明， AI 模型的版本越高，它试图欺骗的几率也就越高。这些研究表明了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随着 AI 模型变得越来越复杂，它们也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美国国防部与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接连发布报告，揭露中共针对美国的间谍行动和网络攻击正构成日益严峻的国家安全威胁。请听报道。
根据国防部周三发布的年度对华军力和安全评估报告，中共透过传统间谍手段及网络攻击，试图干预美国军方决策并扰乱其行动。报告指出，中共的黑客行为包括从阻断服务攻击到物理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目的是在潜在冲突中削弱美国的防御能力。司法部近年的多项刑事案件进一步揭示了中共间谍活动的范围和深度。从2023年至2024年初，至少有四起涉及敏感军事技术信息的案件浮出水面，包括美国军人向中共传输关于武器系统、军舰推进技术及军事战术手册的敏感数据。此外，一名中国公民涉嫌窃取人工智能商业机密，并将其传至中国公司。这些案例凸显中共的渗透能力不断升级。美国网络安全局的最新指南则呼吁政府高官采取更强的加密通讯措施，以防范中共黑客组织严台风的窃听行为。该组织近期针对美国主要电信企业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大量原数据外泄。CISA 建议政府与政界人士使用端对端加密通讯工具，例如 Signal 和 iMessage， 以加强通讯安全。网络安全专家指出，严台风的行动只是中共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持续攻击的一部分。CISA 官员表示，对此类黑客攻击的调查仍在进行中，并强调防御中共渗透活动是一项长期任务。电子前线基金会的技术专家库伯昆廷对 CISA 的建议表示支持，并批评电信业者未能有效保障国家基础设施的安全。他指出，普通电话网络的安全漏洞早已为黑客团伙利用，而政府对安全通讯的需求反映了现有电信系统的脆弱。报告强调，面对中共的挑战，美国需加强多层次的网络安全和反间谍防御措施，同时确保关键技术与机密信息不落入外界手中。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华尔街日报周三报道，美国当局正在调查路由器的制造商中国联州技术公司 TP-Link 是否被用于网络攻击活动，美国正在考虑禁售这些设备。请听报道。
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国防部与司法部人员都已展开对 TP-Link 的全面调查。商务部的一个办公室甚至已向 TP-Link 发出传票，美国政府明年可能就会在全美下架 TP-Link 的产品。这款路由器的制造商中国联州技术公司 TP-Link 在美国家庭和小企业的路由器市场份额高达 65% 左右。美国国防部和其他联邦政府机构的网络上也有这种产品的存在。报告披露，微软在10月份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中直接披露 一个中共黑客组织就是利用数千个 TP-Link 的路由器对包括智库、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和国防部供应商等西方目标发动大规模攻击。如果 TP-Link 路由器被美国宣布禁用，将是2019年川普政府下令禁用华为产品以来，美国规模最大的禁用中国品牌电讯设备。外界观察，封杀中国制造的路由器、封堵中共黑客攻击监视、窃取美国关键机构数据的行动已经开启。一旦开始，各国将会纷纷效仿封杀 TP-Link， 如同华为一样。而这家对外进行网络攻击、对内监视民众的网络数据中国公司将被瓦解，可能成为推倒中共网络防火墙打响第一枪。与此同时，拜登政府也在计划全面封禁中国电信在美业务。今年夏天，美国司法部发现合法拦截系统遭中共黑客入侵。美国商务部上周通知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列出了这家公司的安全漏洞的初步调查结果，并给予30天回应期。川普政府新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日前表示，新政府将对中共的网络采取反守为攻手段，强调需要对类似中共黑客行动施加更高代价。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抵达卡塔尔，参加旨在促成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的新一轮谈判。这项协议将可能结束双方在加沙的战争，并释放被武装分子扣押的大约100名人质。请听报道。
据多家阿拉伯媒体周三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这次会见卡塔尔官员，使停火及人质释放协议有望于本周末签署。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丹尼达农向媒体表示，目前谈判正在进行，他希望在光明节与圣诞节之前达成协议。然而他同时警告，哈马斯可能会在最后关头提出新要求，阻碍协议的落实。根据报道，协议的首阶段可能包括一个持续45至60天的停火期，同时释放约30名人质，无论是生还者还是遗体。作为交换条件，以色列将释放部分巴勒斯坦囚犯。此外，以色列军队将从加沙市部分撤出，但仍留驻于菲拉德尔菲和内扎里姆走廊。这两条走廊分别位于埃及边境和平行穿过加沙中部。协议条款还包括允许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返回已被战争摧毁的加沙北部地区。双方就此停火条件的谈判已进行数月，却因各种障碍迟迟未能取得进展。这场冲突起源于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导致约1200人丧生，250人被俘。随后以色列展开反攻，根据加沙卫生官员统计，战争至今已造成约45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超过一半是妇女和儿童。以色列则表示，死者中包括数千名哈马斯武装分子。近期的战场报道显示，以色列空袭仍在持续，12月18号的空袭导致加沙至少12人死亡，其中包括北部贝特拉西亚镇的10人。美国联邦官员、国际媒体及相关机构密切关注这次谈判。美国之音驻联合国记者贝希尔表示，停火协议如能顺利签署，将成为结束冲突的重要一步，并为加沙地区提供缓和局势的机会。不过，这场冲突的最终解决尚需更多的外交努力。这次伯恩斯的访问已被视为美国政府在推动和平方面的重要举措。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国会通过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应对中共威胁。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2月1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卢比奥和布林肯会面，确保无缝交接；
国会通过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应对中共威胁；
纽约侨领陈金平认罪，涉嫌秘密充当中共代理人；
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讨论乌克兰战争。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会见了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他是后任总统川普选择的国务卿人选。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这是一次良好的、有建设性和实质性的对话。帕特尔说，我们将继续做好准备，帮助支持1月20号的无缝交接。川普团队已经部署了所谓的机构审查小组，这个小组将在国务院各办公室工作，协助确保卢比奥和他的团队能在川普上任的当天开始工作。拜登和川普团队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合作大多集中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不过包括布林肯在内的其他官员也正在和他们的同行进行接触。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和川普挑选的国安顾问众议员麦克·沃尔兹也经常就一系列问题进行接触。沃尔兹此前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上说，双方正在密切合作。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明年1月20号将上任，执政团队的名单大致底定，其中反中立场坚定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将出任国务卿，主导美国对华强硬贸易政策的前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将出任贸易和制造高级顾问，两人都被中共列为制裁名单。面对媒体连续两天询问是否会解除制裁，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建军以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回避作答。川普2021年1月20号卸任美国总统后，中共外交部随即在隔天的凌晨宣布，决定对在涉华问题上严重侵犯中国主权、负有主要责任的28名美国官员实施制裁，但是只提到包括纳瓦罗等10个当时川普团队成员的名字。直到目前为止，中共外交官网仍然保留着2021年1月21号凌晨做出的宣布，但除了宣布中提到的10个人之外，中共至今仍然没有公布其余18名被制裁的美国官员有哪些人。
北约秘书长吕特18号晚上在布鲁塞尔主持会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讨论乌克兰战争。出席会议的有德国、波兰、意大利、丹麦、荷兰以及欧盟主要机构的领导人。英国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缺席。马克龙此前会晤泽连斯基，随后前往印度洋法属马约特岛处理因气旋飓风奇多造成的灾后事务。法新社报道，一位驻布鲁塞尔的外交官员透露，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集结欧洲最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盟友，重点讨论两大议题，如何应对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以及如何为乌克兰提供更多支持。泽连斯基抵达布鲁塞尔后，在社交平台 X 上说，欧洲需要一个统一而坚定的立场，以实现持久和平。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8号强调，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仅是道义上的责任，更是战略上的必要。
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于12月16号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暂缓不卖就禁法案的实施。美国最高法院18号决定审理此案。美国国会于今年4月以两党大多数票通过了这项法案。法案的目的在于防止中共政府通过 TikTok 操控它的用户并进行间谍活动。这项法律由总统拜登迅速签署生效，并要求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在1月19号之前遵守这一规定。12月6号TikTok 在华盛顿联邦上诉法院对这项法律提出的上诉被驳回，而12月13号要求暂缓执行的申请也遭到拒绝。媒体报道，美国后任总统川普16号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见了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后表示将关注此事。美国最高法院12月18号决定审理此案，并计划在1月10号进行口头辩论。
日本媒体周四引述几位消息人士的话披露，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已经告知日方，能在明年1月中旬会晤日本首相石破茂， 因此日方已经评估安排石破茂于川普就职前的1月中旬访问美国。川普本月稍早在美国会晤日本已故的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之后，16号在佛罗里达州的私宅举行记者会。川普当时被媒体问到是否在明年1月20号总统就职典礼之前和石破茂进行会谈的问题时回答，如果他们希望的话就那么做。石破茂今年11月出访南美洲国家秘鲁和巴西之际，原本寻求在回程时前往美国与川普进行会谈，不过川普方面当时已受限制美国法律等原因表示为难，两人当时也没碰面。
美国军舰萨凡纳号本周停靠柬埔寨南部港口施亚努，距离中国协助翻修的云壤海军基地只有大约30公里。美国认为云壤海军基地可能让中国在泰国湾取得战略优势。泰国湾紧邻存在主权争议的南海，中共声称拥有南海大部分主权。柬埔寨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在东南亚最坚定的盟友之一，北京当局近年来更进一步加深对金边的影响力。其中曾部分由美国出资建设的云壤基地如今成为中国影响力的具体展现。尽管柬埔寨领导层坚持说这个基地不会提供给任何外国势力使用，但中国的两艘巡防舰已经在那里停驻将近一年。分析人士认为，华府试图通过萨凡纳号的停靠来反制中共的影响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国会通过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应对中共威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周三宣布降息25个基点，同时暗示明年将放缓降息脚步，只降50个基点。美股主要指数当天收盘重挫，道琼斯大跌超过1100点，连续10个交易日收跌，创下1974年以来最长连跌记录。除了继续下调政策利率联邦基金利率，美联储还下调了联邦货币政策工具隔夜逆回购的利率，从 4.5% 降到 4.25%，降幅25个基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过去一年累计把利率下调100个基点后，美联储可以更加谨慎地考虑进一步调整政策利率。当选总统川普誓言在明年1月就职时开始对某些进口商品提高关税并驱逐非法移民。市场担心提高进口成本可能会转嫁到国内价格，而加强移民控制也可能增加某些行业的工资压力，这些最终可能会使控制通胀的前景变得不确定。鲍威尔说，很难模拟关税的影响。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三证实，美联储无意参与政府储备大量比特币的任何行动。受此影响，比特币19号盘中一度大跌 6.25% 到99969美元，脱离12月18号创下的 10.8 万美元历史高点。全球市值第二大加密货币以太币也跟着下挫 7.86% 到3631美元。另外，萨尔瓦多为了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一笔急需的14亿美元贷款，总统布克尔领导的政府同意收缩采用比特币作为国家货币的计划。国际货币基金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说，作为对萨尔瓦多政府经济改革议程提供经济援助的交换条件，政府同意采取降低比特币相关风险的措施。
中国经济疲软，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近来大举抢购低风险的本国国债，导致国债收益率大跌。华尔街日报周三报道，连国有投行也不愿意投资国家重点项目，这就说明中国经济的萧条现况，也代表中国权力中心正面临政策信誉危机。中国媒体报道，中共央行中国人民银行18号约谈部分金融机构，要求关注自身利率风险并加强债券投资稳定性，并说未来会保持常态化执法检查，对债务市场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市场认为人行此举形同警告金融机构，对买进国债该收手了。不过分析指出，由于中国经济持续低迷和宽松货币政策已经上路， 中共央行很难阻止国债收益率长期下跌的趋势，凸显中国经济萧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新一年度大型国防开支授权法案，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杰克里德周三指出，这部新法案将协助华盛顿应对北京构成的安全威胁。请听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周三以85-14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这项年度国防预算法案金额高达8950亿美元，上周已在众议院通过，其中包含多项涉及台湾的重要条款。随着参议院表决通过，该法案将送交总统签署后正式生效。新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内容包括多项广受两党支持的措施，包括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为军人加薪以及巩固国防工业基础等。为了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态势，法案将延续并扩大太平洋威慑倡议，还为印太司令部指挥官的优先事项批准了4.9亿美元。来自纽约州的舒默周二在院会致辞时称，这部法案对中共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杰克里德周三呼应了舒默的演说，指出这部新的国防授权法案将协助华盛顿应对北京构成的安全威胁。除了强化太平洋威慑倡议，法案还要求制定在日本建立联合部队总部的计划，并加强与印太地区盟友的合作，包括由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组成的 AUKUS、 美日韩三边伙伴关系、美菲联盟以及美国与台湾的伙伴关系。为了抗衡中共快速发展的先进技术，法案增加加强创新技术的资金，并要求国防部向国会针对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之间日益增长的军事合作提出报告。国防授权法并纳入了有关条款，将为限制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在美国运营进行铺路。不过，也有共和党人批评，这部法案并未纳入多项针对中共立场较为强硬的法案。军事委员会共和党成员丹·沙利文周三表示，虽然他认为法案在中共议题上不够强硬，沙利文说，重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将会是即将在明年一月上任的唐纳德·川普和共和党掌控的国会的重点议题。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纽约侨领陈金平在联邦法庭承认密谋充当未注册的中共代理人，该案将于5月30号听取判决，陈金平本人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请听报道。
美国纽约的华人社区领袖陈金平因涉嫌密谋充当未注册的中共代理人，于12月18号在布鲁克林联邦法庭认罪。根据美国司法部的声明，61岁的陈金平承认曾协助中共公安部在曼哈顿唐人街设立并运营一个未申报的海外警察站，该行为被认为是对美国主权的挑衅。陈金平将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预计于2025年5月30号宣判。检方指出，这个秘密警察站位于曼哈顿唐人街，于2022年秋季关闭。陈金平与另一名被告卢建旺被指在此协助中共政府打压异议人士并删除相关证据。司法部表示，陈金平在未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情况下，于2022年9月接受福州市公安局的指示，要求删除一篇涉及海外警察站的网络文章。据悉，这是中共跨国警务行动的一部分。根据调查，这个海外警察站由公安部福州分局指挥，旨在压制海外的中共异议人士。报道指出，该站点在成立时曾受到中共官方媒体的宣传，但其实际功能违反了美国法律。陈金平的合作行为包括删除文章和向福州市公安局报告，都没有按照美国法律向司法部登记外国代理人身份。与此同时，同案被告卢建旺对所有指控表示不认罪，案件仍在审理中。司法部指出， 陈金平和卢建旺在2022年10月联邦调查局突击搜查该井站后，曾试图销毁与中共公安部官员的通信记录，妨碍司法调查。司法部国家安全司助理司法部长马修·奥尔森强调，这一案件反映了中共通过非法手段在美国扩展其镇压影响力的行为。他指出，这是对美国主权和社区安全的威胁，绝不能容忍。联邦检察官布雷昂·皮斯则表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打击外国政府针对美国当地社区的恶意行动，并保护因逃避威权政权而来到美国的弱势群体权利。联邦调查局也承诺将继续捍卫美国公民的自由，并彻查跨国压迫行为。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旅，一个所有参加的人都给予了很高赞誉的旅游服务。纯玩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团友们回来后不但打了满分，还纷纷向自己的朋友们推荐这种玩得好、吃得好、心情好的精品小团。
2025年希望之旅全年的计划已经做好，如果您今年没有来得及参加，不要错过明年的了。现在最近的一个发团时间是1月14号到1月21号8天7夜台湾环岛之旅，还有最后的名额，说走就走的朋友赶快报名了。
台湾其实是每一个华人都应该去的地方，在这里也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一月份的假期里和家人一起去放松一下心情，台湾环岛文化之旅。当然其他的日本、台湾、东欧的每一条线路都非常精彩，小团出行，导游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洽。
希望之旅，一个与美食、美景、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名额有限，赶快预定。如果您喜欢的是个人定制，也欢迎联系我们北美咨询热线855-955-5227，或者发邮件联系我们 travel@soundofhope.org。
855-955-5227，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